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甘肃七旬老人宋宗孝被网判3年半，赠送劝善资料，深圳七旬田碧清被非法判刑，大连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综述。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临夏县七旬老人法轮功学员宋宗孝先生2020年12月底被网判3年半，并处罚金4000元。目前宋宗孝已向临夏回族自治州中级法院上诉。宋宗孝现年70岁，家住临夏县新集镇梁家山村。2012年6月份，他因为写法轮大法真相标语被警察非法绑架，后被法院秘密开庭，枉判4年半，在天水监狱遭受迫害。2020年正月初时，新集派出所警察共4人到宋宗孝家进行骚扰，警察撕毁了大门上的真相对联。4月份，临夏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新集镇派出所警察将宋宗孝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构陷。2020年12月底，宋宗孝被法院枉判3年半。据明慧网报道，深圳市福田区七旬法轮功学员田碧清女士2019年8月28号她给福田区圆岭街道圆东社区工作人员赠送劝善的资料，不料遭恶意举报，被警察非法绑架构陷。2020年10月16号田碧清女士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70岁的田碧清女士大学本科毕业，原深圳某大型国企审计师，他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在真善神的法力指导下，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认真负责，他身体健康，待人善良祥和，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多次获得年度优秀员工。可是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因为信仰真善神做好人，却一再受到中共邪党的迫害。2008年4月，田碧清在参加法轮功学员集体学法时，被警察非法绑架到深圳市罗湖看守所迫害。2015年，田碧清因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多次被福田区圆岭街道和圆东社区工作人员骚扰，他们强迫他签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四书保证，被田碧清拒绝。2019年，圆东社区站长胡向上和副站长何小丽2次电话骚扰田碧清，并联合沙头角派出所上门骚扰，给田碧清及家人带来很大困扰。为了让这些被中共胁迫的政府人员明白真相，不再迫害修炼的好人，2019年8月28号，田碧清到圆东社区给社区工作站站长胡向上赠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胡向上诬告，遭通心岭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他们把70岁的田碧清老人非法关押在福田拘留所，睡在地板上。后来田碧清被南山检察院非法批捕。2020年10月16号，田碧清被南山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据明慧网报道，过去21年来，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辽宁省大连市成为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大连十几万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其中数以万计的人被非法传讯、罚款、拘留、洗脑和关押。据不完全统计，大连地区至少有14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371人被非法判刑，827人被非法劳教迫害，几千人被送进戒毒所、看守所和洗脑班。众多法轮功学员被判刑、绑架、关押、劳教、关洗脑班，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至今迫害还在继续。薄熙来任大连市长期间，最先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在罗干和周永康的权力组织推动下，迅速在全国推广铺开。 中共军队、武警、政法系统、医疗系统和器官黑中介联手，形成全国大规模活摘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尸体的一条龙杀人产业，制造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在这场浩劫中，有上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失踪，他们因上访不报姓名而被秘密关押，没人知道他们身在何处，他们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毫无音讯。据追查国际组织调查显示，在大连地区有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大连市中心医院、大连市友谊医院、大连市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等多家医院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作器官移植的手术。薄熙来是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执行江泽民活摘器官命令的主谋和始作俑者。薄熙来主政辽宁期间，利用监狱、劳教所等构建活人器官库，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在大连市建立了两家尸体工厂，残忍至极。早在1999年8月，当时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就批准成立了一家外资企业，即哈根斯生物塑化公司。该公司坐落在大连高新技术园区七贤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占地近3万平方米，有170名中国员工，是全球最大的人体标本生产基地。德国人冯·哈根斯发明了生物塑化技术，即将人的遗体扒了皮，注入塑胶做成人体标本，用于买卖和人体标本展览。哈根斯从中获利已超过上亿元。2004年，大连医科大学教师隋红锦成立了大连红枫生物有限公司，坐落在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广元街。2011年迁至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从事与哈根斯一样的买卖。凭借着人体标本展览贩卖中国人的尸体，隋红锦从一个穷教师成为了一个拥有3家公司的亿万富翁。而这种塑化技术要求尸体新鲜，必须在死亡48小时内抵达塑化厂进行塑化处理。根据一份机密报告显示，从2001年11月12号到2002年1月中旬，短短的两个月，共有160具全尸进入哈根斯公司仓库。如此大量的新鲜尸体来自哪里呢？隋红锦的红枫公司在国际社会调查的压力下，在官方网站上刊登了一条免责声明，即声明这些中国公民的尸体来自于中国大连警方。哈根斯也曾得意地告诉中外记者，之所以选在大连建厂，理由非常简单，政府支持、政策优惠、优秀的劳动力、廉价的工资、充足的尸体来源。王立军事件后，此尸体加工厂突然人去楼空。那么，大连市政府与大连警方是如何获取了这些新鲜的尸体？他们对这些人生前都做了些什么？这些无声的证人经历了怎样的遭遇？在国外的尸体展中，有一具是年轻的孕妇和其腹中的胎儿。那么，哪个家属会捐赠自己的妻子和未出生孩子的尸体呢？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惊天黑幕？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1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澳洲议员向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学员拜年；家门被泼红油漆，中共企图恐吓香港法轮功学员；2021年辛丑年到来，澳洲昆士兰多位议员向明慧网发来了中国新年贺词， 向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功学员拜年。他们在信中表示，感谢法轮功学员对社区的贡献，在日常生活中，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原则的坚守有目共睹，希望牛年能给所有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带来幸福美好。澳洲昆士兰州议员奥康纳先生在贺词中写道，我要向李洪志先生和邦尼选区的法轮功学员致以中国新年的问候，祝你们和家人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法轮功学员作为本地精彩纷呈的社区的一部分，我感谢你们。在每一次同你们的会面中，你们举办的所有活动，以及在为我们社区服务时的所作所为中，你们对真善忍原则的坚守有目共睹。你们一直保持从悠久历史中承传的核心价值观，即使在逆境中也能继续展现它们。你们对于社区的积极贡献不会被遗忘。谢谢你们，并向庆祝此节日的成员们致以最美好的祝福。澳洲昆士兰联邦议员佩雷特先生在贺词中写道，我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愉快的新年，庆祝牛年的到来。这是与家人亲友共度的特殊时光，也是体验这种亲密感情的珍贵美好的时光。每次见到当地的法轮大法学员都感到高兴，你们非常努力，也非常投入所从事的工作。我也希望牛年能给所有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带来幸福美好。乾坤扭转，鸿运来，恭祝大家牛年快乐顺意。此外，澳洲昆士兰州联邦参议员莫里瓦特代表澳洲联邦工党也向法轮功学员发贺卡，祝法轮功学员中国新年快乐。2021年2月17日，长期在香港真相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李先生发现家门口被泼红油漆，他随即报警，他谴责中共的恶行，并表示自己不会惧怕中共的恐吓，他会继续揭露中共的罪恶。现年73岁的李先生是一名老中医，天天在黄大仙等景点告诉民众法轮功的真相。但当天一大早起来后，李先生的太太发现家门口被泼红油漆，他随即于早上6点多钟报警。据李先生介绍，报警10分钟后警察到场，警察问他是否欠他人钱，或者是否和他人结仇，李先生回答没有。他表示自己修炼法轮功10年了，不仅身体健康，天天派报纸，身体壮实有力，而且脾气也变好了，没有跟人结仇。他说肯定是针对法轮功来的，他们想要恐吓我。对于家门被泼红油漆，李先生表示不会害怕，因为讲真话没有错。他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在中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他们要有一点人性的话怎么可能干这个事情。李先生认为这些真相一定要公诸于众。李先生还说，有一次他回中国大陆老家，他在墙上写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想要为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结果被当地公安抓了，还被判拘留三个月，看守所还抽他的血。所幸在以前做老中医的时候，他曾经医好过当地一个检察院官员，该官员得知他被捕后，出于报恩向当地公安讲了好话，他在被非法关押5天后放回。走过风风雨雨的10多年，李先生感慨地说，希望民众不要受中共误导，不要做这些见不得光的坏事，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希望他们多了解法轮功真相。得知李先生的遭遇后，在黄大仙旅游点讲真相超过20年的法轮功学员庄先生说，我当然要谴责这种暴力行为，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是谁做的，但做的人一定受中共误导才做这些事情，我希望他们改过自新，过来看看真相资料，我们是正法修炼，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庄先生还披露，去年12月暴力破坏6个法轮功真相点的凶徒已经被警方拘捕。善恶有报是天理，他规劝那些协助中共作恶的人，不要再受中共蒙骗而做坏事。 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8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去执着中注意发挥发正念的作用，作者河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4号。开始走入修炼时，我是一个要求严格、观念很重的人，情重、爱面子、情绪化严重、党文化重等等。所以在以后的修炼中，除了有中共邪党的迫害，最大的修炼中的障碍就是自己厚厚的观念了。在以后的修炼中，很多时候觉得执着明明白白的就在那里摆着，但是就是觉得去不掉。我因此也很苦恼，也不断的学法。这些年来法学的不少，觉得也能跟上，也能悟到法理，就是一些执着，比如争斗心、说话情绪化严重等等，一直不好去除。后来实在是不行了，甚至大量学法也觉得抑制不住那些翻上来的观念和人心。在一次发正念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不把自己观念执着背后的干扰作为重点清除呢？清除了观念执着背后的干扰因素，去执着也许就会容易很多。于是我发正念时，一般在后5分钟就加上一念，清除我的争斗心和说话情绪化的观念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的干扰与破坏，包括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的东西和一些虫子、细菌等乱七八糟的那些卑微的生命。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渐渐的争斗心和情绪化的观念表现已经很小很小，甚至没有，包括其他的一些执着，只要自己意识到的执着人心，在平时发正念的时候就具体锁定它，清除观念和执着背后的邪恶干扰，这样去起执着来就容易多了，心态和行为也变得越来越平和，效果确实很好。我们是正法修炼，谁也不配干扰，我们的修炼是为了救度众生，而邪恶就是利用我们有观念和执着，从而干扰我们修炼。对于我们来讲，最耽误的是救度，因为修不好自己就救不了人，或救人的效果很差。从99年以后，我们就不是单纯的个人修炼，是真正的在正法中修炼，同时破除邪恶的迫害，救度众生。执着难去也是因为邪恶的干扰造成的。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的人心执着就像一个个马蜂窝一样，上面住满了马蜂，一味的想去摘掉马蜂窝难度会大。如果先把马蜂窝上的马蜂清除掉，再去摘马蜂窝就容易多了。把马蜂窝看作是我们该去的执着和人心，而上面的马蜂就是观念背后的邪恶生命和邪恶因素的干扰。方法对了，修心去执着就快了。当然平时的静心学法是必不可少的。以上是这些年来自己去人心执着的一点体会。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和小弟子在一起时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5日。弟子的点滴进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看护，由于长期浸泡在党文化中，意识不到，提高不上来，师尊看我不悟，就安排小弟子我的外孙女儿来帮助我。第一部分，放下自我才轻松。我的小外孙女�4周岁， 会背很多红吟中的诗词。我给他起了一个小名叫悠悠，他自己让我叫他悠悠宝贝。每每我俩发生矛盾，僵持不下，他想听我的时候，他就说叫悠悠宝贝，叫了他就听话了。悠悠宝贝来家后，经常为点小事大哭大闹的，没完没了，甚至躺在地上不起来。那时我不会羞，气恨而忍，忍得很艰难，经常是不搭理他，僵持不下，结果可想而知，害得他咳嗽，嗓音哑，眼皮肿，每次都是实在过不去了才哄哄他。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是如此的不理智，被执着、争斗心、坚持自我等带动得如此厉害。悠悠，真的很对不起，姥姥错了，更对不住师尊的良苦用心。发生这些事是让我提高的，我却用常人心对待，机会一次一次的错过。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发正念，他过来让我找水彩笔，我马上就火了，说他你这是干扰，都学了大法了还干扰。他哭个没完，我正念也没发成，心里这个气，事后就报复他，答应过的玩具不给他买了，还撵他走，走吧，找你妈去吧，别在这里了。我完全用人的办法在对抗，他更是没完没了的哭。想起那时自己的心是恶的，是畏私的，就是不给找，不能耽误我做三件事。师尊在精进要旨在认识中说，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我所有的执着，包括发火、大喊大叫、报复、恐吓、撵孩子走、不讲信用等，都用影响了自己做三件事掩盖过去了，自己还一次次的伤害着小同修。悠悠宝贝来家的第一天就说，姥姥，你知道我干什么来的吗？我是来得大法的。那晚叫孩子来学法，他就是不过来，我心里难受极了，本来要背法的，睡前要背新学的，由于自己做得不好，耽误了小弟子学法，我痛悔莫及，我一定要做好，下次一定要做好。我那天答应他做手工，可由于忙，到晚上12点发正念的时间了，我说今天太晚了，不做了，明天双倍补上。他又不干了，就是不睡觉，并说我今天你别想睡觉，背红吟三，谁是谁非，你自己背，背十遍还多。他又问，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我说没守信用。其实我是不想和他一起做，觉得没意思，耽误时间，又怕早晨起不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想干不想干，高兴不高兴，爱和恨，整个人类社会的一切全是出自于这个情，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想干不想干，我悟到这个情派生出的是私，就是不管别人的感受，千方百计的用各种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我想我就是要修去这个情，想干不想干，和他派生出的私心。我把心放下了，不再想什么时候该睡觉了。悠悠说要用心做，他态度可认真了，就是专心的做， 不考虑别的。那一刻，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但把自我放下后的轻松、舒服是从来没有体验到的。啊，没有了自我是如此的幸福。第二部分，孩子的纯真照出了自己的不足。四岁的悠悠经常和我一起发传单，有一次他尿了裤子，我摸着湿漉漉的棉裤立即说，不发了，赶快回家换裤子。他就是不回去，坚持要发下去。我心疼的一遍遍地问，你冷不冷啊？不冷不冷，他回答着，一边往前走。走到一家是二层楼，楼上有人说话，我说放到一楼就行了，可他非要走上去，交到了房主手里。我心里感叹孩子的用心，拖着湿漉漉的裤子还这么用心的救人，想想自己是什么心态，赶快发完换裤子，完全在人的几点上。有一次走到一家门洞，一只小狗冲我们大叫，我快步走过去说，不要发了，有狗就不要发了。回头一看，悠悠正在和狗狗说话呢，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把真相资料放在门口，狗狗不再叫了。我说，你不怕吗？悠悠说，狗狗和我成了好朋友。我很惭愧，自己还不如一个四岁的孩子，怕狗叫，怕狗追，怕主人出来，自我保护的心多强啊。还有一次要去一个中学找同修，悠悠从包里找出两本小册子，一手拎一个要去发，我怕心上来了，怕小区的人看见，怕学校门卫瞧见被抓，结果千方百计哄下孩子，要把手中的小册子装在包里，我的心里才觉得踏实。孩子多纯啊，没有任何后天人的东西，回头看看自己，被怕心、自我保护的心包裹得找不到真我，好多时候真的觉得自己修来修去的二十多年了，还不如一个孩子。在公园里，悠悠总要带上几份真相传单分给小朋友。悠悠说，老师说了，有好事要和小朋友分享。在幼儿园，悠悠都把法轮大法好告诉小朋友。这事儿班主任知道了，告诉了副校长。副校长给我女儿打电话，女儿很害怕。我上学校和副校长面对面讲真相，二十多分钟的交谈，副校长明白了很多，最后高兴地送我出来。悠悠救人的那颗心时时感动着我，促使我精进。他经常提醒我要我走出去救人，我不再认为带孩子是拖累。我们组成了两人学法小组，吃晚饭后就学法，睡前要背红吟，还要往背上刻字，就是把法打在背上，记在心里。感谢师父送来小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保护，弟子叩拜。第三部分，改变观念，十二点后背法。一个观念一直控制着我，就是晚上发完十二点正念必须睡觉，认为那个时间段不好，是鬼出没的时间。悠悠宝贝来后一连七八个晚上都不睡觉，他白天也不睡，一直到凌晨一两点，最晚到三点三十分，我困得倒头就睡，觉得哪怕能睡一小会儿都是很幸福的。悠悠过来就是一拳，睡大觉不幸福，学大法才是最幸福的，我们在天上是同胞兄弟，要互相帮助，快给我背法，别耽误学法。他精神头可大了，一点儿也没有困意。 我强打起精神，因为担心早上练功起不来，压力很大。其实那时状态很不好，睡得早也起不来，已经很长时间了。悠悠说，要有精神，学法身体会变大。我努力地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但是怕起不来的执着使我焦虑不安，又怕睡不够觉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我痛苦到了极限，心里难受的想发作，想怒吼。我极力地清理这些败物，现在看来是观念在难受，在挣扎，因为他不想改变。师父在《红银三乾坤再造》这首诗词中写道，再造乾坤正大穷，冲破阻力意重重，正法不是洗旧尘，同化更新入大红。糊弄事儿是走不过来的，这不是师父让我转变人的观念吗？人认为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按部就班的做着该做的，一切安排不能被打破。可师尊正是让我改变这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呀。想起师尊在红银寺观月中说的，明月伴秋风，嫦娥赴古筝，风摇岩灵河，天仙伴笑声，长空广万里，光如云海灯，夜半天地亮，笑语过三更，月下云冲冲，辗转轮回生，浪迹人世间，未把渡船登。我不再担心起不来，不再执着自己的安排，什么就得几点睡几点起，我要怎么做怎么做，一切都是执着。师尊在转法轮中说，人类固有的旧观念形成一套工作思维方法后，很难接受新的认识，真理出现了也不敢去接受它，本能的产生一种排斥。我要放下一切，统化师父所要的。当悟道后，孩子不睡觉的状态停止了，师父帮弟子过了这一关。一次偶然间看见师父法身的眼睛是红的，我知道师父在为我着急。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大法弟子中不精进的，走极端的，马上归正自己，真心学法修炼，因为你们在最危险中。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呐。我曾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迎头赶上。孩子不让睡觉，这不是师尊在成就自己吗？20多年的修炼路一路走过来，我曾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年0.8个月，被非法劳教2年，出来后又和邪物者跑了几年，这浪费的时光怎么补上？不得再多吃苦吗？甚至我把这种安排当成干扰铲除，走过来才知道什么叫邪物。一旦打乱了自己的正常作息，就认为是魔干扰，发正念铲除，而不是把它当成好事，从中修出来。如今发完晚上12点正念，把小表扣过去，为的是不看表，不分心，能安下心来背法，一般能背一页多，一看表多数是在2点或者2点过一点，再把闹铃上到5点睡觉，5点练静功，6点发正念，动功其他时间练，但有时也偷懒，做不完整。没有这7-8天的痛苦磨砺，我是很难走出这一步的。谢谢师父珍惜弟子， 我终于从内心认识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的，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原来我们遇到的观难都是师父在成就弟子啊。晚上背法好处很多，这段时间没有任何人和事的牵挂，环境安静，能定下心来，有完整的时间。尤其是我带着一个3岁的小外孙吉吉，他是悠悠的弟弟，我白天很难有时间静心学法，孩子中午不睡觉，晚上他睡着了，我也困得很厉害，总也突破不了，干脆他睡我也睡，睡到12点发正念，接着背法。我深感学法时间太少了，师父总要求我们多学法多学法，我也只能挤这个时间了。第四部分，转变观念救度众生。以前我不喜欢吉吉，去年冬天我帮女儿接送悠悠上幼儿园，在家看着吉吉。2岁的吉吉一起床就看动画片，都是些外星人大战之类的题材，这些片子太害孩子了，我就给他换上师父的讲法录像，他又哭又闹就是不看。为此我以为他根基不好，就对他印象不好，他对我也看不上，经常打我，用玩具向我投来，一个个玩具扔向我，最长有2分钟。他从不让我抱，常常是自己玩着趴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再把他抱到床上。他姥爷说，吉吉怎么这么看不上你？我以为是自己欠下的业力，总是强忍，也没有向内找。这次女儿要考试要背题，把吉吉送来了，我改变了观念，心想吉吉来这里是来得大法的，我一定要善待他，不能再像原来一样对待他。那天吉吉坐在我的对面，我发自内心地和他说，你来当人的目的是来得大法的，来这里你得学法。3岁的吉吉好像听懂了我的话，认真地点点头。从那以后，他每天早晨起床就看师父讲法录像，也不看动画片了，好像忘了这事，一连6-7天都是这样。吉吉前后变化太大了，这事让我悟到，不正的观念会害众生，阻挡众生得救。改变观念后，正念的力量会救众生，修好自己是多么的重要。第五部分，师父的法退者生，救了我也救了众生。5岁的悠悠和3岁的吉吉在一起，高兴的时候就追逐着跑，不开心时为一个玩具争得互不相让。这时我会大喊，都给我老实点儿。悠悠说，就不听你的。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不好好说话。是啊，党文化的那种命令方式没有一点善，总想把孩子压下去，他们当然不听了，他们还是孩子，更要善心对待呀。那次我没守住，又冲悠悠大喊大叫。悠悠说，你不要争下去了，要不你去不了天国，都8次了，不再给机会了。我痛苦极了，为什么总是守不住呢？那天吉吉要跟老爷出去玩，可当时他光着屁股穿着鞋没法出去，我给他穿裤子，他就是不让脱鞋，因为裤口小，穿着鞋根本就穿不进去裤子。我说，要么就不出去玩了，要么就把鞋脱下来把裤子穿上再出去玩。他哭着就是不让脱鞋，但还得出去玩。我把裤子一丢，嫌他不讲理， 不理他了。他哭得更上劲儿了。师父红银三，退者生打入我的脑中。退者生，我立刻缓了下来，较劲儿的心没了，拿起裤子平和地对吉吉说，咱们出去玩，把裤子穿上。我把鞋一扒，穿上了裤子，他也不哭了，出去玩了。试想，如果我一直僵持不理他，他会哭上半天的。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退一步海阔天空，放下自我，矛盾也就解开了。我们的修炼不只是为了成就自己，还要救度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你得救我，都说你得救我，你得救我，但是表现形式可不像世间的论理认识那样的，求人时要很礼貌的，很谦卑的才行。你救我，我得先感激你啊，我给你提供方便，可不是这个。在他们来看，你要能救了我，你得能到了我这层次才行，你得有这个威德，你才能救了我。你没那个威德，你没达到我这么高，怎么救我？我明白了，正法修炼中，每遇到观难，都是众生在求救啊。修好自己，达到法的标准，才能让众生服气，才能救了他们。以前由于自己修得不好，毁了多少生命啊。第六部分，你善良了，我就变乖了。两个孩子都过来，我着实心里不平衡，给女儿打电话，你被提也可以看一个孩子啊。女儿说，我不为她着想，让她奶奶看一个吧，挑的是悠悠，可悠悠就是不去。哎，两个一个也退不出去，该过的关就过吧，该吃的苦就吃吧。想起师父在经文在棒喝中说，师父再说一句，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不能自己找干扰，走好最后所剩不多的路吧。既然是师父在管着，都是师父在安排，就不要自己安排清闲一点的道路了。想起那几天心里不平衡，电动转闸门一边高一边低的落下来不动了，这不是师父在点化自己心里不平衡吗？新买的老人机还不会用，两个孩子打开手电筒照这照那玩得可高兴了，就是关不上，这不是师父点化自己总找别人的毛病吗？孩子的淘气让我时常守不住心性，他们把我最喜欢的床单弄上了颜色，饮水机里的水弄了一地，自动洗衣机自动转了空转，北屋窗帘底下的睡头全拆了下来又摆了一地，还把睡头穿上绳当作项链挂在脖子上，搞得我焦头烂额，时常愤怒发脾气训斥他们。直到有一天，悠悠拿来一张硬纸板，让我在上面写上好好说话，要每天看上几遍。我猛然警醒，这是修炼啊，怎么当成常人的事对待了？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自己对孩子没有好的语气，有的是训斥，语气是命令式的，也没善心，见他们闹就不耐烦了，嫌他们耽误自己的时间，其实这过程正是让自己修去这些啊，更不会给他们讲道理，有的是要他们绝对服从的党文化，要求他们就得听自己的，其实他们还是个孩子， 孩子有孩子的特点，贪玩。我错了，我开始注意自己的思想反应、心态语气，站在他们的角度上，看他们能不能接受得了，不再强制、强迫他们立即达到自己想要的。我发现当自己心烦意乱时，看孩子们的追逐打闹是干扰，当心情愉快时，看孩子的调皮淘气是儿童的天性，天真可爱。两种心态不同，结果不同，一切都随着心在变。怪不得悠悠说，姥姥，你善良了，我就变乖了。这是恩师借用小弟子的嘴在点化我啊。我得做个善良的人，像师尊在红银五什么是信仰中讲的，按着圣者的话，善如羔羊。结语，写着写着，我的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因为在写的过程中，我意识到了平时意识不到的执着，由于固守着这些执着，伤害着同修，真心地向被我伤害过的同修表示歉意，并希望能得到原谅。让我们彼此不再有间隔，共同精进，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兑现誓约。谢谢师尊，谢谢同修。认识有限，只是现在的一点浅显认识，有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谦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7号。我从1995年得法，到今年修炼大法已有26年了，修炼的不是很精进。身边有一位新学员甲，到今年才得法3年，他的精进状态却让我十分敬佩。从他身上，使我改变了自己长期固有的我是一个老学员的观念，明白了进门不分先后，精进与否全看自己是否有那颗真修向善的心。同修甲有一个弱智儿子，寄养在一所弱智学校。一天，同修甲的爸爸去看孙子，他在院里时，孙子突然跑到大门外，等爷爷出门时，孙子已经不见踪影。弱智学校的校长开着车陪着爷爷到处找，找了几个小时也未找到，后来给110报了案，又打电话告诉远在北京的孩子的爸爸。同修甲接到电话后的第一念就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儿子不会有事的。同修甲的爸爸突然想到，孙子是不是回家了？弱智学校的校长又开着车陪着他去他家，结果发现孙子就在家门口蹲着。爷爷赶紧给儿子回电话，儿子心里不解，孩子是弱智，根本不知道家在什么地方，离家好几里地，又不懂得坐公交车，是谁把他送回家的呢？除非是师父法身用功能把他送回家里。于是在心里默默地感恩师父。有一次同修甲和我说，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竟然在两个老同修面前喜不自胜，夸夸其谈，今后可要保持谦卑啊。我听后深有感触，人家才修炼几年就懂得谦卑，自己在同修面前不知天高地厚有多少次了呢。一次同修甲和我说要背法，最近他说第一遍已经快背完了，可我才背到120页。每次见到他，他都谈到心性提高的事例，可我却觉得我无心性提高的例子可谈，心里不由得一阵阵惭愧。过去说到得法，自己都毫无谦卑之心，说起自己是某某时间得法的，已经修炼了多少多少年了，觉得很自豪。自那次同修甲谈了谦卑的事情后，我再也不提自己的过去了。常人中都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何况自己修得如何，自己心里清楚，有何等资格去和同修卖弄呢？谦卑在常人中是一种胸怀，在修炼人中是一种境界，就像大海始终把自己处于最低的位置，才能包容千万条河流。 修炼人更是如此，只有始终保持谦卑的心态，才能修到更高的境界。古人说，三人行必有吾师，不要以老学员自居，始终保持谦卑的心态，成为我修炼中的一句警言。一点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李洪志先生在瑞典传功讲法。明慧记者李晓，瑞典哥德堡报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1日。1995年4月7日至14日，这是瑞典法轮功学员最最难忘的日子。那是因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结束了在法国的传法教功后，来到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传法教功。这是李洪志先生到海外传法教功的第二站。李洪志先生用和蔼的语气给学员讲述了生命的意义以及返本归真的道理，还讲述了修炼的原理以及生命必须遵守的准则。有幸参加当年7天学习班的学员回忆当时的情景，至今依然感到震撼。当年有100多人有幸参加了李洪志师父的7天传法教功班，他们大多数是西方人。皮尔优是其中之一，他是瑞典哥德堡医院资深注册护士。他回忆道，我记得师父在哥德堡传法介绍班上，我们有很多人参加。当时师父让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自己身体有病、疼痛或者有问题的地方。我自己的后背已经疼痛了2年多，夜间难以入睡。我正想到这里，突然间感到一阵风穿过后背进入身体，身体当时就感到一身轻，多年的疼痛瞬间消失。我明白了大法的超常，亲身感受到大法的力量。当时李洪志老师为了能让大家听得更明白，在讲宇宙的结构时，一边讲一边在展板上画。皮尔优说，师父告诉了我们关于宇宙以及我一生中一直上下求索的很多事情，他讲解了关于人生、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的意义、返本归真和生活中要做的事情。皮尔优说，师父告诉我们找回真善忍，找回我们灵魂最根本、最纯洁、最善良的本性，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皮尔优接着回忆，师父还告诉我们会经历各种考验而崛起，不断地修正自己，不断地升华，从而可以回到我们生命最初的来源。师父还教给我们不要害怕困难，要心怀慈悲与隐忍去面对困境，
要处处与人为善，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这点真的非常重要。他说，当我们走进课堂，大家都深深体会到师父对我们的关心。他知道我们都是西方人，所以对我们提出的问题，甚至是一些很愚蠢的问题，师父都会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片尔优回忆，我记得师父当时讲了善恶有报的法理。我问师父，我们所有的人在人生中都曾经做过不好的事，大法能帮我吗？师父看着我严肃地说，可以，大法可以帮你，甚至包括无明中你不知道你所做过的。我意识到师父是指我的往事前生的所为。皮尔优说，在为期七天的讲法班上，我们一起练功，人人都感受到很强的能量，大家都精力充沛，一直是欢声笑语陪伴。我当时有点宵夜，如头疼感冒，有不同的症状出现，但很快症状就会消失，然后是身体一身轻，充满活力。我已经很久没有如此这般轻快的感觉了，这真是太神奇了，心里充满感恩激动，多么的幸运啊，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美好时光。皮尔优说，我已经修炼25年了。他感到修炼中会慢慢对别人更有同情心，这几乎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只要读大法书，练功打坐，在困难中升华自己。我们的修炼人和其他人一样，也会遇到困难，但是我们不同的是，在困难中，我们会慈悲对待并宽恕他人，我们不会报复别人，反而用宽容对待。我们积极看待事物，当遇到困难时，我们正面看待，把它变成好事。大法教我永远要尽量这样做。他说，每当我想起这25年的修炼历程，我总会禁不住泪水盈眶。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默默地保护着我们，帮助我们。每当我失去信心，彷徨停滞不前时，师尊会借同修的互相帮助、交流与经验分享，重新点燃我心中的希望之光，鼓励我重启征程。我非常感激师尊无比的耐心，从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在我最艰难的时刻，师父总是以无尽的慈悲默默地帮助着我们前行。我永远不会忘记师尊的慈悲。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这灯归途，发光散。
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洪流兮，方经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